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上主的恩典，保守我们在主日一起来敬拜他。我们一同来祷告。施恩祝福的上帝，恳求你差遣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在我们心里面工作，安静我们的心。当我们用敬虔虔诚的心来朝见你的时候，圣灵就帮助我们来听到上帝的话，那我们在礼拜当中跟主耶稣相遇，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要跟大家来看约拿这个先知。当你听到约拿，还是说在你的印象当中约拿，你讲到约拿你讲到什么？鱼，对不对？你讲到大鱼，对不对？那其他的呢？尼尼微。但是你知道吗，在约拿书总共有四章，总共有48节，里面讲到大鱼有多几节你知道吗？只有三节。那其他的45节呢？而且这三节呢，第一句话呢是说上帝派一条大鱼把约拿吃到肚子里面。第二次呢是约拿在鱼的肚子里面祷告。最后一句话呢是上帝叫大鱼把约拿吐在沙地上，鱼就照做了。那我们来看一下，那这个给我们有大鱼印象的约拿，那告诉我们什么话。来，我们还是一样把约拿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的第十节我们来读一遍。约拿书第一章第一节，要到第二章第十节。不是啊，不是一直读下去吗？OK， 那我们就看那个看圣经吧，因为它是照着那个大纲做的，是第一节到第十节。好，来，我们从圣经。来，第一节来。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
方向你怎样行，
时还当谢谢。好，没有看，有没有读到？关于大禹只有三节而已。那我们来看一下，当上帝呼召这个先知约拿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当上帝呼召一个先知的时候，每个人的反应都不太一样。那我们看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四章的时候，上帝呼召摩西的时候，上帝在何烈山来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第一句话说什么？摩西说：“我算什么啊？我怎么能够到王那里去把以色列人领出来呢？”那上帝跟他讲说：“哦，你不要怕，哦，我会与你同在，哦，我会赐给你权柄。”哦，那上帝问他说：“那如果说人家问我说，那是谁派你来的呢？”哦，因为上帝又看不到一个形象，哦，那上帝就回答说，哦，你就跟他讲说，哦，是有永我的审判迎来的，哦，但是呢没有权柄啊，哦，而且呢他回答上帝说，哦，我一向没有口才啦，哦，我是一个走口笨舌的人，哦，今天还蛮恭维啦，哦，对不对？但是当你看那个出埃及记一直讲下去，上帝跟他讲说，哦，你不会讲话没关系，我已经安排你的哥哥亚伦，他很会讲话，他可以帮助你，对不对？但是你看出埃及记的时候，亚伦有讲几句话都是摩西在讲，不是吗？那上帝呼召这个约利米的时候，约利米回答什么？约利米回答说，哦，我还很年轻，我也没有口才，不会讲话。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六节，所以有时候上帝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不会马上答应，会先拒绝说，啊，不要找我了，某某人他应该比较适合，那特别是他呼召我们献身全时间服侍的时候，我们可能要考虑很久才会回应。那上帝呼召约拿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呢？就像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亚米泰的儿子约拿，上帝跟他讲话。那约拿是谁呢？ 我们看尼微记下第十四章二十五节，你就会看到说，这是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借着他的仆人加特米佛人亚米泰的儿子约拿先知所说的预言。他是北方，他是南北国北方这个以色列国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大概是主前第八世纪中那时候的人。那这个地方呢在哪里呢？大概是现在在加利利拿撒勒北方五公里的地方。那上帝跟像对其他的先知讲话一样，来对约拿讲话。他说，你要去尼尼微大城传讲我的信息。要讲什么呢？讲说你要公开的斥责那里的人，说他们已经做了很多的恶事，因此就嘴拍在一起啊，我都看到了，我都听到了，都听到，以上帝已经无法忍受了。那当约拿听到上帝的吩咐之后，他有没有照着去做呢？没有呢。第三节他说，约拿就往反方向去，想要逃离上帝了。那你讲，为什么约拿不想照着上帝的话去对这个尼尼微城的人来宣告说你们要悔改呢？他在顾虑什么？亚述呢，当时呢是渐渐的强大，是以色列的一个敌对国。那对于说这个要攻打我国家，这个要欺负我国家的这个敌人呢，他们如果灭亡呢，那不是最好吗？那我还去传福音给他们啊。那他可能也在顾虑到说，因为亚述这个城，这个国家尼尼微这个城太强大了，那我这个以色列人去那边，他会怎么看待我呢？在以色列人的心里面，他们认为说，这个上帝是我们以色列人认识的，那其他的民族人他们都不认识上帝啊，那去跟他们讲上帝的信息，跟他们讲上帝的话，他们会听吗？最后，上帝只是要警告他们，要他们悔改，但是呢，我想上帝也会赦免他们，那如果说我不去讲，那他们就没有机会听到，那他们就不会得到赦免，他们就会变灭亡，那不是最好吗？所以呢，他就往反方向去，他到了一个港口呢，就买了一张船票，就往他斯去了。他斯是在哪个地方呢？我们如果看圣经地图的话，巴勒斯坦东的西边就是地中海。尼尼微呢是现在的伊拉克，伊拉克的一个城，是在亚拿撒勒北方，东北方差不多800公里的地方。那他斯现在是在哪里呢？他是大概是现在的西班牙了。西班牙最，就他们当时候所能够理解最西方的一个地方，西班牙的直布陀罗，那是离那个巴勒斯坦呢西边3200公里的地方，所以你大概你就有印象说，约拿他到底在做什么事情，他就往西边200公里的地方想要到那边去，但是他应该知道上帝是无所不在的。那他怎么能够到他斯去逃避上帝呢？就好像诗篇139篇第七节说，我往哪里才能够离开你，我要到哪里去才能够逃避你，我上天你在那里，我到阴间你也在那里，我纵使飞到日出的地方东方，或是住在西方的极端，你一定也在那里。结果他就上船了，上船之后呢，上帝使海上起了大风大浪啊。那这些有经验的水手呢，看着这个风浪这么大，想说可能会发生海难了，所以大家第一个反应是什么？第一个反应是向自己所敬拜的神明祷告， 对不对？向自己所敬拜的神明呼求帮助。他们希望这些神明能够发挥力量，能够让这个风浪平静。但是呢，没有效果。为了要使这个船呢能够减轻重量，也把船上的货物通通丢下去了。结果呢，还是没有用。大家呢都在向自己所敬拜的神明祷告，结果约拿在做什么？他还在船舱里面睡觉。哎呀，他在船舱里面睡觉，后来呢被那个船长找到了，就跟他讲说：“赶快起来，赶快起来，赶快向你的神明祈祷啊！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向我们各自的神明祷告之后都没有用啊。”也许你向你的神明祈祷，你的神明会听你的祷告来救我们。那你想约拿会祷告吗？不会啊，他怎么敢祷告？对不对？他就是要逃离开上帝啊，他怎么向上帝开口呢？结果没有，也都当然约拿是没祷告嘛，最后没办法了，就用抽签了。抽签这种行为呢是一种早期的宗教行为，圣经记载用抽签来认定是上帝的意思，还是说要做一个决定，有很多的记载。比如说撒母耳记上第14:42，保罗宣布说我们所有人今天去打仗，非利士人打仗，那都不能吃东西，你打得胜仗也都不能吃。结果呢他的儿子约拿丹就没有听到，他就去吃了。结果他们就是用抽签的方式呢来决定，知道说哎，就是约拿丹。箴言16:33说，人尽管抽签论卜，但是决断在乎上主。这种抽签有宗教的意义。他们就抽签呢，就抽到了约拿。那抽到约拿呢，他们就赶快问他说，你是做什么事情的？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人？约拿就回答说：“我是希伯来人。”希伯来人是当时候外邦人对以色列人的称呼。他说：“我一直都是敬畏耶和华的，他是一位天上的上帝，是海洋和陆地的创造主。”约拿又告诉他们说：“我在逃避这一位上帝。”这些传人听了他的话，就吓了一大跳，对他说：“你所敬拜的上帝是天上的上帝，而且是管理海洋陆地的创造主，那你竟然做这件事情，这还得了吗？”这些传人可能没有听过一位神是管理天地万物的神。但他们今天看到了，那既然这个神是这么伟大，这么有能力的话，那人怎么样可以能够跟他对抗呢？所以风浪越来越大，他们就问约拿说，那要怎么样才能够让风浪平静下来？约拿说，就把我丢到海里面吧，风浪就会平静。因为他知道这个最是因为约拿的关系，使得这个海浪有大风大浪。但是当这些船人听到约拿说把我丢到海里面之后，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也没有马上把他丢到海里面，他们还一起努力的划桨，说要让船靠岸。但是当他们越努力划桨，风浪越大，反而不能够让船靠岸。最后不得已，在14节他们讲了两句话。他说这些船员就向上帝祷告，向上帝祷告说，有两个事情。第一个说，祈求上主不要因为约拿使我们的性命也跟他一样受到他的牵连第二件事情呢，他们终于明白要照上帝的话去做。所以15节我们就看到说，他们就把约拿丢到海里面， 丢到海里面之后，风浪就平静了。接着，你的眼睛应该会亮起来。这些船员因为这些事情呢，他们就大大的敬畏上帝，也向他献祭，也向他承诺说，我将来会侍奉你，会敬拜你。这是第一章。第二章开始呢，我们就可以想象那个情景是，当约拿被丢到海里面之后，一个人如果不会游泳的话，你被丢到水里面，你会遭遇到什么情况？你可能会溺死，对不对？会呛到水，会溺水。好，那即使说你很会游泳，如果是大风大浪的话，在海里面也是很危险的。你要想象说，你被丢到水里面，不能够呼吸，快要呛到水，快要溺死那种情况，来想象约拿他的祷告。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想象说，是一条什么样的鱼把约拿吞到肚子里面，那也没有办法想象说，人怎么能够在鱼的肚子里面三天三夜还活下来。但是当我们在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要了解，人在讲故事的时候，有时候不会说明那些细节，他会强调他讲故事的意义，他这个故事要代表什么意思。当这个作者借着约拿在鱼的肚子里面，他要对我们说什么？就好像是耶稣说的，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2章39节说，在一个淫乱邪恶的世代来求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天三夜在大鱼的肚子里面，人子也要这样三天三夜在他的里面。所以这一段约拿三天三夜在鱼肚子里面，我们只能够说这是神迹。那他在鱼肚子里面来祷告，他说，我在患难的时候呼求你。一开始他没有写说他遭遇到的患难是什么，但是他继续祷告说，在阴间的深处来向上帝求帮助。我们可以了解约拿所遭遇到的患难，可能是已经陷落在好像快要死掉的那种感觉。在圣经里面，阴间是指人死后要去的地方。人遭遇到困难患难的时候，常常会寻求上帝的帮助，这是我们每一个人人生共同的经验。诗篇有很多人生遭遇到困难当中向上帝寻求帮助的这些祷告，比如说诗篇第18篇第5节，30篇第3节，120篇第1节说，我在患难中求告上帝，他就答应我，他把我从阴间救出来，使我不至于死亡。我呼求上帝的帮助，他就听见，他就出手救我。所以第二章的第3节，也就好像诗篇42篇的第7节，他说，他使忧伤的海浪淹没我，扰乱就好像洪水向我怒吼，就好像黑门山从米撒岭的瀑布滚滚的冲向约旦河。诗人用上帝用这个忧伤的大水来淹没他，他的声音好像这种瀑布一样，轰轰轰轰轰，很大声。因为在以色列人的观念里面，海是一个很神秘的，海是一个危险的地方，海代表危害生命的力量。那约拿他已经落在海的最深处，被海水被大浪包围，已经快要没命了。但是这时候上帝派的这个大鱼把他吃到肚子里面，让他有一个喘息的机会。所以接着呢，第5节他就说，我沉到大海里面，水淹没我，没有办法透气，快要死。但是呢，这个时候海底的海草又绕着我的头，海草要把它扯断是很困难的。 第五节也是一样，他说我好像就好像落到那个山的最根最底下最深的地方，没有比这个地方更深更危险更可怕。约拿这些海草继续缠住约拿，不让他浮出水面，他在强调说他已经快要没命了。但是上帝怜悯约拿，将要失去生命的约拿从海底救出来，让他在这个大鱼的肚子里面能够继续存活下去。所以原本约拿是要逃离上帝的，但是呢，当他遇到危险的时候，他也是一样，只有回到上帝的面前来求救，向他求助。当我们遇到生命困境的时候，我们也会像那些传人一样，向你所敬拜的神求助。所以当你历经到像约拿已经快要没命的时候，你得到帮助，就好像约拿说的，将来我要在圣殿里面向你祈祷，你要在上帝要在圣殿里面听他的祈祷，我的祈祷要在圣殿里面也得到你的回应。所以最后约拿说，我要歌颂你，我要向你献上祭物，来偿还一切所许的愿，因为救恩只有从上帝而来。所以最后呢，这个上帝就命令那条大鱼把约拿吐到沙滩上去了。那这一段这两章的圣经让我们看到什么事情呢？第一个，上帝对人的呼召常常不是照人的意思，是要照上帝自己的意思。当我们看从圣经里面看到上帝在呼召人去做事情的时候，有时候人会跟上帝商量，有时候人会跟上帝 complain， 有时候也会不照上帝的意思去做。那照人的习惯呢？当我们说要去宣教的时候，要去侍奉的时候，人都是喜欢舒适的，人都是喜欢安全的环境，去做自认为最有把握的事情。对于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会感到不安全感，感到不确定，会想办法避免。那如果没有办法避免呢，也是要做好万全准备。所以当上帝在呼召人的时候，有一句话英文叫做 vocation。 那这个 vocation 呢，是从拉丁文来的。这个字呢，有工作、职业、上帝的呼召、天职、使命的意思。 Voc 这是呼唤、召唤、呼召的意思。那我们今天不要讲说我们上帝对我们呼召是在做全时间服事的传道人，其实上帝对我们呼召就是我们在社会上所做的工作，都是上帝对我们的呼召，每一样工作每样职业都是在侍奉上帝。如果今天我们把焦点放在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就好像我们在关心人，我们在服务人，我们在陪读圣经，我们陪伴人走一段道路，我们开放家庭，我们为人祷告，这都可能是上帝对你的呼召。那你有听到这样的话吗？你有照着去做吗？还是像约拿一样想要逃避上帝？第二，从这些传人的身上你看到什么？这些传人应该不是以色列人，但是当这些传人他们遇到大风大浪的时候呢，他们信仰的表现是什么？你看到这些传人当他们遇到大风大浪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反应，他很自然的向他所敬拜的神明祷告，对不对？之后他也是很有爱心，当约拿说把我丢到海里面， 他们也没有马上丢到海里面，想要让船能够靠岸。最后逼不得已呢，他们只有向上帝祈求说，不要因为这个人连累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最后他说，我知道我们要照着你的意思来做。当他们照着上帝的意思来做，把约拿丢到海里面，风浪平静了，他们的眼睛亮了，他们心开了，原来还有一个上帝，他是管理风浪、土地、大海的上帝。原来这个神跟我们以前所敬拜的神是不一样的，这个神比我们所敬拜的神更有力量。所以他们最后说，我们要向你献祭，我们要来侍奉你。你看这些船员，他们在遇到风浪之后的这些反应，在信仰上的表现，还有他所做的，是不是比约拿更有信仰？有时候我们看为跟我们不同的人，可能比我们所认识的人更虔诚、更信实、更敬虔。对约拿，对我们来讲，这是一项很重要的功课。我们要忠实于我们所敬拜的上帝。第三，人沉到水里面，不断的向希望能够得到有一只手、有一根棍子能够让你拉上来。心里面向上帝祈祷，约拿就是像这样，当他离死亡越来越近的时候，上帝把他派这条大鱼吞到鱼肚子里面。你如果看英文版的圣经，你会发现到第二章的第二节到第八节，第二章的第二节到第八节，这当中所有的动词都是过去式，中文看不出来，但是你看英文版，你就会很明显的看到，第二章第二节到第八节，所有的动词都是过去式。我呼求你，你回答我，向你求帮助，你曾听我的祷告，你就把我救出来。你听我的祷告，都是已经做完了啦，都做完了，都已经发生了。那表示什么呢？表示说约拿在祷告的时候是为着上帝听他的祷告，他已经得救了，来向上帝感谢赞美。当我们看到上帝在对约拿讲话说，使海上刮起大风大浪，还有安排一条大鱼把约拿吃到肚子里面，还有命令大鱼把约拿吐到沙地上，这些都是很奇妙，而且又超过人所能够想象的事情。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举出很多这些上帝大能的作为，所做超过人所能够理解、所能够想象的事情，对不对？很多。比如说在何烈山，上帝呼召摩西的时候，这个荆棘啊，这个树啊，被火烧着，但是它不会坏掉。比如说耶稣也命令风安静，海浪停止。这些上帝所做大能大力的事情，我们可以找出很多。但是圣经里面有更多的记载，上帝好像用比较不明显的方式在做事情，有时候让人觉得软弱无力，有时候让你觉得上帝在吗？甚至于感觉不到上帝的存在。但是当我们仔细看，我们都可以在圣经里面看到，其实在每件事情的背后都有上帝在工作。就好像 我们每个人人生的道路一样，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生命旅程当中，你所经历到的可能不是大风大浪，可能不是从死里复活，可能不是很特别的事情，但是在平常的日子当中，你有没有去感受到上帝那只手好像就在你的背后扶着你，上帝那双手就在你的背后推动着你。最后，在不认识上帝的人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上帝的启示。约拿书对基督徒来讲，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启示。我们每个人刚接触上帝的时候，都是不认识他。即使说你出生的时候，你的父母亲、你的祖父祖母、你的家庭，就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即使你是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长大，你跟上帝接触的时候，你也是还不认识他。那上帝是否启示自己，启示他给不认识的人认识他？其实那是上帝的工作，不是我们的问题。对我们，对基督徒来讲，你的使命，你的工作是什么？就是把你所经历过的上帝的恩典分享出去，让更多人能够认识他，能够体会到上帝的爱。因为上帝是爱的上帝，他是有真实的爱，他的爱不会分哪个地区，他的爱不会分哪个民族、哪个国家，也不会分你是什么样的宗教信仰。因为只要是人，对上帝来讲都是一样，都是他所爱的，都是他所要拯救的人。所以最后结论来讲说，有三点。第一，我们要细心的来聆听上帝对你的呼召，上帝对你讲话，不只是用你的耳朵听，也要用我们的生命来听，来听他对你的呼召，他要呼召你在哪个地方来侍奉他，用顺服信实的行动来回应他。第二，上帝不会看我们是不是已经相信他才有资格得到恩典，上帝也不会看你是不是有足够的聪明智慧，能够了解他的作为，才对你施行他的恩惠。上帝不会看我们是不是已经相信他才有资格得到他的恩典，上帝也不会看你是不是有足够的聪明智慧，了解上帝的作为，了解圣经，才对你施行他的恩惠。因为当我们还在黑暗的时候，还在困难的时候，向上帝祈祷，他都听见，而且他也要用对我们最好的方式来回应你。最后，上帝的恩典，他不会受到任何的身份，受到任何条件的限制。对约拿来讲，这条大鱼就是上帝施行恩惠、上帝施行恩典的工具。对约拿来讲，这条大鱼它所代表的是什么？就是上帝的恩惠、上帝的恩典。那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一条大鱼里面，不是吗？我们每个人都在上帝的这条大鱼里面。可能有时候你所经历的跟约拿一样，遇到困难没有办法解决，也觉得好像看不到希望，但是其实我们都在上帝所差派来的这条恩典的大鱼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上主，我们为了我们所领受到的恩惠来向你献上 感恩。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竟然有这样子的资格来得到你的恩典，谢谢你，也感谢你。我们也知道这都是你的爱，你对我们每个人所施行的恩惠，让我们看到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事，不是因为我有多聪明，不是因为我奉献了多少钱，更不是因为我在教会里面做了多少的侍奉，而是因为你的爱。恳求你继续保守我，你的手在我们背后扶持着我前进。我愿意就像约拿一样，恳求你派遣这条恩典的大鱼，让我在大鱼的肚子里面享受你所赐的平安跟福气。有一天我也希望像上帝叫大鱼把约拿吐出来一样，当我们继续在跑，在走人生的道路，在侍奉你的时候，成为你美好的同工。恳求你继续保守，继续带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谢谢陈牧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信息。那以下我们是我们欢迎新朋友的时间。想请问有没有今天第一次来我们教会参加主日的第一次来的新朋友或是弟兄姐妹，可不可以请你们起立，让我们来认识你一下？有吗？我们那边有一位，所以我们会有一份资料给你，所以请你填写好再交还给我们的交代，谢谢。好，请坐。那我们接下来有一些需要报告的事情，那我们来一项一项来看。我们第一项是其实上礼拜已经报告过了，那我再简短提一下。我们上礼拜公布了三项投票的结果，有关于内森伊达成为我们青少年牧师，以及 Howard 的工作时数，以及最后一个是对于 Cummings 牧师在台湾宣教事工的支持。那详情也请各位弟兄姐妹自己来看一下。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点，我们在8月10号礼拜六晚间6点钟有一个为 Cummings 牧师以及 Karen 以及他家人来预备的告别聚会 Farewell Party。 那形式是 Potluck 的形式，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有空或者是你也有时间来帮忙预备食物的话，欢迎你们一同来参加。我们今天在外面有一张卡片，如果你有对于康米斯牧师以及他们一家人有什么想要祝福的话，想要写在上面的话，可以在会后在外大堂外面的后位上有一个桌子，上面有一个卡片，你可以去写一下你想要给他们的话，或者是你可以去签个名。那第三点是，从8月1号开始，明德弟兄将要加入聘命委员会，以及与现有的成员康弟兄、国庆弟兄、Steve Mark 以及杨丽秀姐妹一同服侍，也请各位弟兄姐妹继续在中文牧师聘牧的工作上祷告来纪念他们。第四点就是我们在新生迎接新生，我们9月初有一个野餐会，所以我们在那一天也希望各位弟兄姐妹能够把家里如果你已经不需要的，而且还满新还可以用的，能够拿出来给弟兄姐妹，或者是新来弟兄姐妹，或者是新生来使用。那我们教会因为空间有限，所以请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有这个意愿我们非常欢迎，但是非常欢迎，但是请先不要拿到教会来，我们可以在当天拿过来。然后各位弟兄姐妹也可以跟 伊丽莎姐妹来联系啊，她会有一些登记的动作。那第五点是，今天还是有成人主日学，所以请各位弟兄姐妹能够踊跃参加。那第六点是新生，迎接新生的工作，也请各位弟兄姐妹能够来参与侍奉。那也可以请各位弟兄姐妹来向我们国语组的同工，有周承德弟兄、刘飞弟兄以及李小欣姐妹来联系。接下来我想要特别报告一下午餐的事工。那目前我们的规划是从现在开始我们每个月会有一次是由各团契来做菜，那我会安排下去。那今天刚好是由五饼二鱼来做菜，所以希望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有空也可以留下来一同来享用午餐。那好，我有一个特别报告。
高宇光姐妹在我们当中参加我们的敬拜一段时间，她本来是从 Cornell 过来的，那她现在又要回到 Cornell 去，今天是她在我们当中最后一次的一个参加主日崇拜，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送她一个杯子。接下来我们请陈牧师为我们做祝福的祷告。